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前面一课我们谈到和好圣事中，听告解神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提出理想的听告解神父所要具备的条件。首先，他自己应该是一位忏悔者。其次，应该注意人际关系，领导忏悔者祈祷，以及认识圣经等四个条件。这一课要讲另外五个条件，就是给予适当的补赎，注意良心的培养，相信圣事的价值，意识到教会的角色，以及对听告解的职务有清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给予适当的补赎。
神父，您说适当的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几十年来，很多神父在给补赎时只给一些祈祷或念一些经文，这是不是以为祈祷能够治疗一切呢？或者是因为懒惰呢？
那怎么样的补赎才是适当的呢？
今天我们更注意行为的补赎，也就是说用相称行动去弥补所犯的罪。比方伤害别人，给他的补赎最好是叫人去行爱德的善功，而不是叫他念三遍圣母经。因为一项爱德的行为要比念经更有补赎的意义。
神父，我想这种行为上的补赎固然不错，但是对神父或教友来说，大概都不会是件简单的事啊。
不错，对神父来说，给这种补赎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有些教友也不适合这种补赎。虽然如此，但是如果神父慢慢学习给忏悔者适当的行为补赎，教友也会感激神父，他会觉得神父真正的关心他，愿意帮助他成长，协助他更接近天主。同时他会发现神父不怕花时间和精力来扶助他，这对忏悔者来说更能在神父给的补赎上体验到什么是与人与天主和好。至于不适合行为补赎的人，神父还是可以给他适当的祈祷作为补赎。因此，为了要给予适当的补赎，神父必须专心聆听忏悔者的话，注意他的情绪，发现他需要在哪一方面再努力，并祈求圣神的光照。讲了给忏悔者适当的补赎后，接下来要看的是注意良心的培养。
神父，您是说培养良心对罪的认识吗？
不只是对罪的认识，也包括伦理原则。因此，为了注意忏悔者良心的培养，神父自己必须有清楚的伦理原则，还能够用简单的言语把伦理原则表达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神父替教友做最后的伦理判断，相反的是尊重教友的自由，也是承认神父很可能不了解全部的情况。
这是不是说必要时神父只提出伦理原则，让忏悔者自由地面对自己的行为，而不替他做伦理判断呢？
不错，这是对教友自由的尊重。
神父，如果来告解的教友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犯了罪，或是连伦理原则也不太清楚，这要怎么办呢？
如果教友好像不知道什么是伦理原则， 或者连自己错了没有也不清楚，那么神父就要主动地跟他讲解伦理原则。不过在措辞方面要很小心，比方当教友问神父说，我这样做神父您认为如何，这个时候神父不要拒绝回答，但尤其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让教友觉得神父可能觉得我在浪费他的时间，或者以为神父的意思是这不是罪。如果神父真的要告诉教友他的言行不是罪，也必须耐心地解释为什么不是罪的原因。
我懂了，所谓培养教友的良心，就是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天主教的伦理原则，是否犯了罪，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伦理生活呢？
不错，这也是在和好圣事中听告诫神父要注意的。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个条件，就是相信圣事的价值。
神父，您是说神父要帮助教友相信和好圣事的价值吗？
是的，不过神父本身对这件圣事应该具有很深的信仰，也就是说神父相信基督在和好圣事中的灵在，基督拥有治愈的力量。神父和忏悔者一起意识到罪的赦免以及和好的喜乐，而且听告诫的神父能够把这种信仰的态度用言语或行为上表达出来，他毫不分心地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信仰的奥迹上，而不是注意这个人可不可爱上。如果神父有这种态度，教友自然也会有相同的态度。现在我们讲另一个条件，就是意识到教会的角色。也就是说在和好圣事中，神父是代表教会听告诫，因此神父在圣事中所表达的信仰不只是他个人的，而且是教会的。为了这个缘故，神父在外表最深的言语和态度上应该让忏悔者意识到他正在与教会和好。
那神父要怎么样表达代表教会的角色呢？
神父既然是代表教会，所以神父就应该不怕为教会说话。在圣事中常常用圣教会告诉我们如何如何，或者圣教会请我们，圣教会希望我们这类的话，来表达教会在和好圣事的角色。当然神父在这样表达之前，他自己必须先体验到他跟教会和好了，他喜欢教会，接受教会的局限性，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和教会的命运看成是一体的，休戚相关的，愿意为教会牺牲。如果神父有了这种态度，忏悔者很自然的也会体验到自己在和好圣事中真的与教会和好了。在看了意识到教会的角色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对听告诫的职务有清楚的了解。
那身为一位神父，应该很清楚他在和好圣事中所担任的职务咯？
是啊，这是很基本的要求。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听告诫的职务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帮助一个有罪的弟兄姐妹从有罪的经验到一个被仁慈的主治疗的经验，这是一个过程。神父的一切言语和行为都是为了帮助忏悔者完成这个过程。
神父，听您这样说，我想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就像一位神父神学念得很好，伦理原则知道得很清楚，一切理论上的都知道得也很清楚。如果他不能帮助教友完成这个过程，那其他的只是形式而已了。
的确如此，这是和好盛世中神父最重要的职务。也许在开始的时候，教友还没有很好很深的痛悔，这个时候如果神父完全接受他，愿意帮助他，在信仰中认识自己，发现基督的宽恕以及基督所带来的新生命，这样当他离开神父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的我观，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并且充满主的恩宠。
神父，根据您说的，要成为一位理想的听告解神父还真不简单呢。
是啊，讲到这里，对于一位理想的听告解神父所要具备的条件有九项。首先是他自己应该是一位忏悔者，其次是注意人际关系，第三是领导忏悔者祈祷，第四是认识圣经，第五是给予适当的补赎，第六是注意良心的培养，第七是相信圣事的价值，第八是意识到教会的角色，最后是对听告解的职务有清楚的了解。这些条件听起来的确很多，不过这也是经验的累积，所以要成为理想的而不是马马虎虎的听告解神父，需要不断自我反省，经验的累积，不让听告解成为机械性的形式化的行为。事实上，要成为一位理想的听告解神父，除了上面所讲的九点之外，还要注意下面具体的小节。首先，听告解之前要尽量休息并阅读圣经，准备自己，因为听告解需要集中精神，也需要应用圣经。其次是找到最适合教友们的时间，让他们来办告解。时间定了以后，神父要守时。除了定出时间让教友们来办告解之外，也要让大家都知道神父在随时随地都愿意听告解。此外，神父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知道自己不可能对每一位来办告解的教友都很了解。最后，神父要利用各种机会强调和好圣事的重要性，说明圣事的方法。例如在主日的道理里，或绘制海报，来帮助教友重视和好圣事。
神父，对于和好圣事保密的问题，请您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告解秘密又称告解封印，这表示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义务。新的教会法典983条说，凡是从和好圣事中所知道的一切罪情，神父应当严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泄露，目的是保护忏悔者和圣事的神圣性，也让忏悔者在告明的时候没有恐惧的告罪。
神父，如果听告解的神父不小心泄露了告解秘密的话，那要怎么办呢？
在教会历史上，告解秘密和个人告解是同时兴起的。起初并不十分强调告解的秘密，但是教会逐渐注意到忏悔者的权利，于是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法律明文规定要严守告解秘密。到了13世纪，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中规定，如果泄露告解秘密， 不仅要革除司铎的职务，而且还要把这位神父关进隐修院里，终身做捕鼠。
神父，在今天的教会法典里又是怎么说的呢？
新教会法典第1388条规定，听告诫的司铎如果擅自直接违背保守和好圣事的秘密的义务时，自动受到极端保留于圣座的绝罚。如果是间接违反告诫秘密的神父，应该按罪情的轻重加以惩罚，比方说停止他举行弥撒和听告诫的权利，假如情节重大也可能受到绝罚。
神父，什么是直接和间接的违背告诫秘密呢？
所谓直接违反，就是完全的泄露秘密，把告诫的人和他告过的罪揭露出去，让别人知道某人犯了什么罪。而间接的违反告诫秘密，就是用言语行动做相当程度的泄露。虽然间接的违反告诫秘密不是泄露犯罪的人和所犯的罪，但是这可能会造成人对和好圣事的憎恶。而且以后神父也可能有泄露告诫秘密的危险，比方说听过少数人的告诫之后向别人说，哎，某一个修院有人犯了某一种罪，这就是间接泄露告诫秘密。
神父，如果我向院长告诫，而且是相当大的罪时，在平常生活中，那他也要像没这回事一样吗？
虽然利用告诫之时不是泄露秘密，但是圣教会严厉禁止在利用告诫之事时有不利于告诫人的情况，因此从告诫中知道的资料不可以用在行政上。就像你说的，即使修院的院长在和好圣事中知道某位修士犯了必须离开修院的罪，也不可以叫他离开。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新教会法典985条规定，神长不要经常听属下的告诫，甚至在修士住圣神坪以前，也不应该征求常听他告诫的司铎的意见。可见教会多么重视告诫秘密了。